欢迎来到深夜书堂。今天呢，这个我们在台湾有雨欣，然后跟我们聊一本新书，然后有芝加哥的雨虹哈、哦。那今天他们两位女性呢，要聊一本这个应该是特别为女性发声嘛，对不对？那我就反正多把时间交给他们，这样我在旁边这个
倒茶吗？
对对对对，问问题倒茶这样子。然后这本书是新出的，刚刚一月才新出炉的。然后叫做《Me Too 在路上》，然后那些在教会推动性骚扰防治的人们啊，这本书是也是一个新的出版社出的，叫葡萄籽文化有限公司。这出版社有一年了嘛，对不对？
一年多吧。
嗯 ，OK，
一年多。
Yeah， 那我先从一个这个对这个议题，假如没有很关注的人，就说你怎么样去？因为有些人可能听到 Me Too 就觉得啊，又来了，或者是说，可能跟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你觉得怎么样？这本书可以怎么样对这些人说话？我们待会再进到这本书的内容。
嗯，好，谢谢毛叔哈。对，因为今天毛叔跟雨虹都是这本书的推荐人，所以就要一起来聊这本。这本书这样子。对，那特别是刚才毛叔说的，因为很多人其实对这个至少对 Me Too 这个词至少这几年都一直在听，或者是不管在社会上、偶尔在教会界也会有听到。对，那因为我之前也有在做 Me Too 相关的议题嘛，那时候跟毛叔在校园杂志，对，然后所以我们也会想说，那这样子我们都知道这些问题的下一步到底是什么，因为会不会有人会觉得说啊，又来了，好像就是又是一个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题目。所以我们这次在我们的书名上面呢，就那个展示出我们的另外一个方向。对，我们的 Me Too 是前面没有加那个井字号的 Me Too。 对，就是对，没发现吧？好，现在就
果然需要作者来这个帮我们解释一下。
对对对对，好，那当然这个就是一方面我们的标题是 Me Too 嘛，那你会一开始就会觉得说，至少你会一开始知道说我们在谈哪一个议题啊，就是而且是比如说是性骚扰、性侵的议题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前面的那个。井字号，我们是 Me Too 这样子，就是说希望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从那些在教会推动性骚扰防治的人们切入，所以我们不是从受害者，我们可能不是从这个好像揭露什么丑闻的这个角度，而是从这个议题当中已经在这个里面努力的人，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切入，然后也会希望读者也可以加入这样的一加入的这一条路这样子。所以我们那个 Me Too 在路上其实是有非常深的含义，它其实是一个召唤、啊、就是说我们如果都已经知道 Me Too 的这个议题的一个严重性了，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有一些人在很努力在这件事情上面的，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加入这条路呢？所以就是在路上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像虽然这本书是在讨论性骚扰防治，可是我觉得它是可以更广泛的被应用在它所讨论的一些深层的问题，是可以被广泛的应用在其他议题上。像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教会里，你看到一些你觉得不对，或者是不公义，或你觉得教会一些问题，然后你是怎么样的去关注这个议题，怎么样的去带出改变？我觉得这其实，然后你在这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阻力，还有挫折，我觉得这是可以更广泛应用在大家各自所关注的议题上。
有啊，你们之前不是都在聊那个属灵霸凌吗？对啊，感觉就是说什么什么在路上，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这个是就是看到 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然后看到一些在努力的人，然后看到一些阻力，看到一些困境。那其实这个框架其实就可以套用在就是教会其他的议题上面，或者社会其他的议题上面。那我们怎么去关心一个公共性的事物？这样子。
所以这本书主要会是邀请不同的单位，他们就是教会人权促进联盟啊、长老教会、性别公益部啊，还有香港协进会的性别公益小组，还有天主教的耶稣会儿少保护施工，基本上是从这四个单位的去访谈他们，然后得到一些你的一些想法跟结论嘛，对不对？
但可能稍微再多说明一下，就是因为这比较不是从一个这四个单位以这个四个单位为主的一种官方访问，就不是访问这几个机构做了
是
哪些
是
东西，
是。
他们历史什么，就比较是那些在这四个机构里面的参与者，他们有的是主事者，然后有的是执行者，对，从他们参与的角度来介绍那这样的一个。建制他在做什么，然后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他们看到什么，对
是。
啊，然后那当然，因为教会性骚扰的受害者也不只是女生啦，所以呢，也算是替那个大家一起发声这样子。
哎呀，我自己就因为对这四个单位比较不熟悉嘛，但是我对于这个作者比较熟，这样。那这个在教会推动性骚扰防治的人哦，那郭雨欣，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为什么就是感觉经过那个事件之后哈，某机构的事件之后呢，那你就开始推动这个，然后你现在这个读性别研究所，然后出版社跟这个有没有直接关联？我不确定。那你要不
没
要
有
说
没有，
说看你的心路历程？我觉得这个也是很 inspiring 这样子。
主要是那时候比较是因为身边人有发生相关的事件嘛，然后主要一开始是想要我想要找到我在看这件事情所需要的资源跟知识，因为就会发现那个我不知道要怎么看这些事情。就我不知道怎么反应，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想这样，对啊，对啊，然后所以就是希望一直找资源。那当然，因为我觉得在校园杂志那一期是一个蛮重要的开始嘛。那个时候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刚好人在香港，然后因为乐琪知道我在关注这件事情，所以就非常鼓励我说，那你要不要做一期就是杂志的主题文
那
章
个
来做？
是2018年嘛，对不对？
对对对，二
所
零一
以也
八年。
6年前了，
对啊对啊，
好
所以
久
我觉
哇！
得，对啊，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就好像就是你走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们就走了第一步这样子，然后至少我们做了那个访谈，然后我们做了那一期的杂志的主题，然后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之后，然后又再继续推进，就是因为我就发现我还是不满足，我就发现，诶，那如果这件事都很重要，那为什么大家都就是我说的大家是指教会组织啊，就是说教会界这样各种的组织，怎么大家都在制度上或各方面好像都没有这样的预备，所以又去读了研究所，然后又读了研究所之后，又继续可能去各个团契分享或是。组织什么什么教会分享，但是又发现如果这个事情又很重要，然后其实也都有一些资源，那为什么教会这件事情在教会界并不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就是一个很普，就是变成一个很普及化的一个概念呢？或是一个很普及化的这个讨论，或者是有相关的制度，或是有相关的资源呢？对，那。我自己做的方式，我可能就是一直去找资源，一直去找相关的知识，然后一直讲这样，一直讲。因为如果这件事还不是变成一个大家都在不停的讨论的事情，那我可能就会很想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就是讲到就是我觉得就有一点，当然这当然是其中一个角度啦，就是说，哎，那个受害者那边有了，然后那性别研究那边知识，我大概也知道了。诶，那但是我就会想要知道教会所谓组织性制度面的，他们怎么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发现哦，原来有几个这个教会界其实有 这方面的单位，不是我想象中的好像一片黑暗。对，就是其实是有这几个单位的，然后他们其实有很多人在当中努力的，不是虽然，然后我就会觉得那就更想要知道他们努力的状况。哦，为什么我们已经有这方面的单位了，但是为什么整个教会界还是一副没有，就是非常这个相关的资源相当贫乏的？我觉得中间的这个落差，我就会很想要让它描述出来。
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我就问完了，你们就自己聊哈。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其实那你这个过程中至少6年了，那你应该有你这么，因为我一直感觉你都蛮热血的，那你有没有觉得在面对这么结构性的问题当中，有一种无力感，或者是说觉得这个声音还是就怎么面对这种好像？你刚刚讲的，好像讲很多，但是有人觉得烦啊，或者是觉得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样子。
哦，就是，我想到那个我在访问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曹小彤，他是在香港协进会的性别公益促进小组的推动的人。哦，那当然他的推动的历程是非常壮烈的，因为他真的是要跟整个香港教会界要拼搏的感觉。对，然后他也是非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非常的。就很多事情，他都只能一个人去面对嘛，然后里面又是很创伤，不是一个只是单纯的行政工作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非常辛苦的。然后，但是他就说，那我就问他说的，为什么还愿意继续下去？因为这又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啊，又不是一个做得很有成就感或者怎么样。对，然后他那时候讲到一个点，我就非常的有共鸣。他就说，然后一方面他会觉得这是一个责任感呢。因为他是在那个职位上面的人，他要去回应，他已经认识了这么多的，知道这么多的状况了，好，然后他要去回应。然后第二方面，他也会觉得安慰是，他会知道这是，当他遇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有一些人跟他是一样的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两个那个认识的时候，我们真是一见如故啊，就是从见面第一分钟我们就开始聊这个话题，就当你知道有一个人是很。也是很在意这个话题的时候，然后我就非常有感觉，因为我就第一次那个看到，就是比较不是看到，其实我没有看过欧宇宏本人这样，对，比如说就像我可能就知道宇宏，他很关注这个议题，我就会非常的兴奋，这样说，他的关注不是说哦，我只有关心的，哦，我知道这个很重要的这种关注，是他是真的会去收集相关的资料，然后会为此而愤怒，或为此而开始很有感觉，然后当你。多知道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会有一种很大的共鸣，就会觉得，那好像还是可以继续再走下去这样的。对，然后我的愿望就是希望我有一天可以丢开这些东西，就是当这个事情它已经变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时候，那就代表就不关我的事了，这是我心中的愿望。
那觉得责任已了，
对。
达成的。
对，没错没错，对啊，当然力量也很小啊，所以我就只能想说，那来出个书吧，就是对，就是来至少透过文字啊，透过什么，就是尽量还是想办法累积一些东西。那以后如果有人想要关心的时候，那他可能也可以有个东西可以看这样子，对啊，
那你希望这本书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就是当一个人看完这本书，你希望他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行动？
哦，就有一个比较属灵的，跟一个比较世俗的，就是说，对，当然比较属灵
多买
的
几
版，
本送给朋友，这个吗？
没错没错，对，
这样很
就
属灵吗？这样很世俗吗？
没有那个是世俗的，就是世俗的版本，就是读了这本之后就啊，真是太好了，我要赶快推荐我的教会买，我要帮所有的同工都买这样子，然后我要推荐。 大家都要知道这一本，好，然后所以就是这是一个，然后就很书就很疯狂的卖光了，因为大家代表大家都关心这个议题，
然
这
后
样
你就
子。
可以休息了，这样。
对，这个世俗版的愿望。对，那当然，如果是属灵版的话，就也会很希望说，有一些人在关心这些事情的年轻人，然后当然或是中年人啊，对，或是好像也不要预设中年人或是长辈不关心的，就是反正在教会有关心这件事情的人呢，然后他们看的这个，他会对什么叫做教会性骚扰议题可以开始有一个轮廓，对，因为就比较不是只是一个字嘛，就是因为我是透过这些人他在跟这件事情奋斗的过程，而且是故事，所以很尽量的就比较立体的去呈现。哦，原来教会性骚扰是一个多么难缠的议题啊！好，是大家都努力的，都投注资源了，但是都还很困难的一个议题。然后当中是有很多的人的故事在里面，然后所以他这个事情就会是一个立体的理解，就比较不是一个概念式的理解。对，那理解了之后，就会开始，他就会开始成为下一个在路上的人。好，他以后当了长子之后，就会提出议程，就说，我们教会有没有性骚扰防治机制呢？对，然后他如果当童工，他就可以举手问教会的牧长说，我们教会有没有性骚扰防治机制呢？有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呢？对，只要多一个人这个在路上的话，对，那感觉我们整个文化就会开始慢慢慢慢的那个开始有一点改变，
所以是其实最重点是最后的那个文化的改变嘛，哈。哎，那雨虹为什么在路上啊？
你知道为什么？
你有，对啊，你有在某机构这个的一些这种经验，应该不是嘛，对不对？
我其实是我昨天在读的时候，我努力回想一下，我好像。我身边人没有任何人，就是亲身经历过这件事情。不过我觉得可能受我妈妈影响吧。就我妈妈因为是谘商师，所以我其实从小听她讲性侵案例的。不是讲细节，可是就是知道她在，就是她会有社会局引荐过来的一些人，所以她的工作。然后我从小听他讲的工作有很多这样子的案例，不一定是教会的，可是我很能就是去感受这当中的那种影响，然后他需要花多大的心力，花好几年陪这些人走出来，或者是复原啊，他们的这种恢复生活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感觉到很多这种推动的人的无奈和挫折，是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议题是无感的，就没有感觉，然后无法同意的。然后我想雨欣写这本书也是希望更多人对这样子的议题是有感觉的，是可以感同身受这里面的那种伤痛，然后。你对这个议题有感觉，你才会有动力去做出一些回应，或者是，或者是会自愿意去关注这样子的议题，
应该是说，因为你们应该都是起初都是跟那个人比较有，像特别是雨欣是跟那个受害的人是非常的 close 嘛，所以你会有那种非常。同在的那种感觉，甚至是一受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我想很多人不见得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就好像比较难去这么强烈的感同身受。不过我在想说，用另外一个比喻，到底是这是一件什么事呢？我就想说，在台湾发生那个921大地震之后啊，因为很多房子都垮了嘛。然后就发现，哎，台湾的那个很多房子的那些结构的 code 那些设计的那些都需要重新被 review，因为过去没有按照这个会发生921大地震的这种规模的房子来盖房子， 所以可能倒的一批都是在某个时期建的房子，所以之后盖的房子都要政府就会设定了某一个规范，说你一定要达到这个防震的这个强度啊，才能够 approve 啊，所以有点像是说这个地震过后哦，那有时候地震过后大家就会买。一时冲动就买了那个什么安全
地震
套、
包吗？
地震包这样子，然后后来事件好像没最近没地震又就没有再理它。但就是说，如果真的更想得更周全一点，就是说，可能真的是在将来你对于教会的思考，甚至你在小小的团契啊或者什么，就是你会更有意识到这种性别的性骚扰的一些问题，然后怎么去帮助建立一个更健康的一种环境或是文化，
我想到的比喻是像说，我觉得这有点像，就是人的身体得了癌症以后，你需要去，那因为癌症细胞它其实也是你身体自己长出来的一部分，然后你要去切除肿瘤，其实是有风险，而且是会痛的，而且是有这个，你需要去考虑说它能不能复原。然后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就最后那个神父讲到的这个复原力，就是不管是个人的复原力，或者是这个教会机构的复原力，因为我觉得要处理这个问题是有很大的代价要付的，不管是推动的人的代价，或者是教会要付上的代价，那是不是教会？是不是觉得说他是不是看这个肿瘤严重到说他是需要切除的？然后这个癌症细胞，是会，它不只是自己肿瘤已经变异了，它是会伤害到其他细胞的、其他身体组织的。那需要看到这个伤害是过大，所以我觉得像癌症医生，他们都会评估说，哎，这个肿瘤它的程度，就是长的程度是多少，然后它是，有多么恶性的，然后可是也要评估说这个身体它的复原力是什么，像可能身体太虚弱的人可能不适合，做手术或者是做太侵入性的一些治疗，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要看这个问题是个需要处理的肿瘤，不能就是让它继续发酵或扩散，然后再来是需要看说这个，就是要建立教会还有个人的这种复原力，要不然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问题虽然很严重，可是我觉得我们负荷不了，这个会让身体垮掉，所以没办法处理这个肿瘤，虽然我们都知道在那里，可是就是那个代价太高了，我们没办法处理，所以我看的时候是讲到这个，我们可能也需要对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的复原力有更多了解，而不会觉得说我们如果一处理这个事情，就是很灾难式思维，就是说那就会垮了，或者是就会完了，或者是造成无可挽回的一些伤害，那就可能会就算知道应该要处理，可是会觉得我们没办法处理。
对啊，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比喻都好好哦。对，果然都是作者，对，就忍不住开始觉得很棒。对啊，对，就在想说，因为就是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教会整体来看，所以我比如说我在听你们前几期那个属灵霸凌的时候，也会听了非常有感觉，因为它就不是只是一个，因为教会的性骚扰，它只是一个算是病症，就像神父在里面讲，他说他只是这整个身体带出来的当中的结构性的问题当中的其中一个病症，所以也不是说真的从这个病症开始解决就好，它其实是要看整体，比如说看权力呀，然后看那个主权，看那个。权力机制啊，组织架构啊，甚至性别文化啊，就是好像教会的方方面面都其实都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的。哦，那当然还有牧者本身是不是过劳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整体的这个都非常的相关，对啊。但我也承认，就是说这个议题它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你一碰就会很痛苦嘛。 对，那因为就算不是我不是受害者，可能靠近就会痛苦。因为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写那个 Me Too 在教会的那个受害者采访稿的时候，真的写完，我觉得那个月我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因为你就看到他们，然后你把他们的状况写成了一个故事。对，那我光是写的，还有那个时候读的人，其实都会觉得。真的都很难读下去，我就对，然后所以后来在想说，哎，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好像都已经预备好要接触这个议题的，所以我就这次比较是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不是从受害者这个角度来谈，不然每个人心脏都要非常强，对，那而是我们从推动者的角度来谈，然后那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接近这个议题的时候会比较有，怎么说呢，会比较有一个步骤啊，有一个安全的距离，比较不会一开始就哇，那个事情怎么这么糟？就像每次那种看到什么北极熊都那个什么冰山融化，北极熊都濒临绝种，你直接看到那个的话，你也会都觉得很绝望，都会想说，哎，算了，现在什么都不要做好了。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跟这个议题好像也是需要。等于是跟整个教会界也需要有个沟通的过程，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用这个角度写，或许对教会界，对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议题的人来讲，会不会稍微心理负担比较不会这么大，这样，但又可以了解，对，这是我自己的期望。
我记得是不是李华那个神父说，就是他说讲到那个抽烟的例子嘛，就以前在公共场所，如果要叫人家不要抽烟，都觉得会被人家揍，或是 可经过二三十几十年的推动之后，就是现在好像至少在台湾，在一些地方，那就是大家会自动会觉得，这个文化氛围已经到那个程度，大家就觉得，对啊，这个在公共场所不应该要抽烟，就是一
对，
个
就
文
是，
化的改变嘛，哦。
对，但他说可能就是文化改变，它就是要时间。所以他也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他虽然说这个议题虽然是一个大是大非的议题，就本来你就不可以伤人嘛，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但是他又说，可是这个议题大家要慢慢接受，它其实因为是个整体嘛，整体文化，所以其实是要等待文化慢慢的改变。对，但是也不能说很自然的你就觉得事情会改变，就还是要有一些人是在这方面是努力的。对，那我觉得这次访问到李华神父是，我觉得蛮好，因为是天主教的经验，因为天主教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一个非常灾难式的，就是已经到最糟糕的程度了，他们已经被揭露到不行了，然后所以梵蒂冈他们就开始制定了全球性的政策，然后开始要制定建制，甚至有专门的学程，然后让他们从这个角度希望可以对教会开始有一些的。建造，所以李华神父他其实训练好的，所以当他在讲这个议题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有经验。他就是说，哎，性骚扰这件事情它是病症，哈、哦，它不是不，我们其实是要看整体的，然后或者是说这是跟权力有关的，好、哦，然后这也是跟神父的制度，然后跟整个的文化还有圣俗二分，他全部都讲到了，所以你就会说，哦，原来他们，所以我就觉得当基督教。还没有被揭露到这种夸张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他山之石，看看天主教的这个状况。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得到一个蛮不错的经验。对，所以我访问到李华神父的时候，也是觉得蛮感动的。他已经准备好，他要投入至少10年了，而且他都自己都知道，就算10年不见得会有很大的成果，因为这些都很缓慢，但他还是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我从他身上，我觉得看到教育的影响力，就是你去学过这样子的，就是他去上过那个课程，能就是让他的怎么理解这整个事情是多了很多资源，好，不只是像在信仰上，他怎么样从信仰说他去理解他在做的这件事情，说他说是从他觉得这是也是耶稣的使命的一部分，就是关注这些最弱小、在受伤、在黑暗中的人，然后还有从就是他可以去分析这样子的结构啊，从法律层面啊，然后甚至他自己怎么自我照顾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说 他怎么处理，就是他的理想还有现实之间的这个差距。然后我觉得，像他讲到说是神父要维持完美的形象，然后所以因为要维持这个完美的形象，所以会有很大的压力，然后所以会产生各种扭曲。那我觉得这其实也应用在教会身上，就是当教会想要维持一个完美的形象的时候，那也会就是开始会出现很多很多扭曲，因为这个完美形象是维持不了的。然后他不，我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的去处理这个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的时候，就会不管是扭曲理想来配合现实，或是扭曲现实去配合理想，那都会有很多的扭曲。那我觉得从他的身上看到说，诶，他一方面维持着这个很高的理想，说他的目标他是维持的，可是他也很健康的心态看到说，诶，我能做的是什么？然后我这件事情。要花费的时间很大，然后时间很长，然后我在这当中怎么样的去自我照顾，怎么样的去看我的这个复原力，让他能够有就是高标准和高支持。我觉得在教养父母教养孩子上，说是人真的要成长要改变，需要一方面有高标准，但是也需要有高支持。然后我觉得在他身上，我看到就是有这个专业知识的支持，然后心理、信仰上的、法律上的各种支持，所以他能维持这种高标准、高支持的这种成长还有改变方式。
对啊，因为那时候因为他除了是那个耶稣会的这个儿少保护及专业伦理办公室的负责人，他其实同时也是伊纳爵灵修中心的负责人。对，那因为我们有
我
去上过，
正想问这个东西，觉得诶，他好酷啊！就这个灵修中心的主任，
对，因为
所以
我之前，
他的灵修不是不问世事的
对对对，没错，而
哦，
且他办公室其实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彰化的径山，就是径山灵修中心嘛。那以前我们，我在中区台中服事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团队会去那边去退休会，然后我们自己也有去上过伊纳爵灵修的一些基本的课程嘛。所以我就很好奇说，诶，因为我就知道伊纳爵灵修，它其实就是很强调，就是要在就是强调各种你在环境、你在各种事情上面的辨识。就是你要辨识上帝在哪里，上帝怎么行动，然后什么的，就是他那个这种方面就必须要是很敏锐。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后来问一问，因为我在访谈，然后我就非常好奇，我就说，诶，那你觉得伊纳爵灵修跟性骚扰，跟你在做这个性骚扰防治，它的关联是什么？对，然后他就想了一下，所以他就讲的那一篇自我照顾的那一篇，然后我就觉得真是太棒了。然后对，就是说什么你要，因为当你一个推动者或自我照顾者，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只要在你在教会服侍，我其实都觉得蛮需要的啦。就是说，虽然你不见得是推动性骚扰防治，但你可能是教会的一些主要的核心同工啊、教牧同工什么的。对，他就讲到那个，当你发现事情不如你的理想，好，然后你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在当中就用伊纳爵的方式来辨识，就是你要对这件事情敏锐，好，然后呢，接下来他有讲一个我觉得蛮关键的，就是说，诶，你爱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或许爱的方向我们要重新在耶稣里面要调整。哦，就我很希望教会复兴，我很希望这件事情可以顺利的被解决。这个爱的事情也许是对的，但那个爱的方向、爱的期待，可能就必须要常常在基督里面被调整的。对，然后所以他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来做自我照顾。然后我就觉得他那一篇真的讲太好了，我就把它变成一篇就放在附录。对，而且他那个真的就是即席演讲，我就现场问，他就讲那我几乎没有修什么字，他就是一篇非常的完整的一个文章，所以我就觉得蛮感动的，自己觉得收获很高。
对，而且我觉得这是就是美国近几年在就是他们推动种族议题的时候也发现，就是你在推动某个正义公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需要有这个很深厚的这种自我照顾还有灵修的这部分，要不然真的是太耗费心力了，你无法在一边推动这件事情，然后一边。就是没办法长久推动下去，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说，哎，你在追求公益的时候，你需要有这个，灵修，与神连接的这种灵修经验来支持你。
就我访谈四个嘛，所以我都觉得他们因为是在建制中的人，所以他们都会对于，诶，到底我们要成立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他们都可以贡献一些不同角度的意见。那我就觉得也蛮值得参考。虽然我自己不是那种成立一个办公室的人，对，但或许教会界会有很多那种可以成立办公室的人，对，那他们其实就可以看一下前人的经验，然后之后如果我们要来做一个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哪些地方入手？对，那这样会不会它的成功率会高一点？这样子，对。但后来访问这几个单位之后，发现就事情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其实都有这些资源了，专家学者都到位了，组织什么什么办法也都有了。但是一个个别的堂会发生的事情，他都还是会想要先自己处理，然后真的到，然后他们也不会想要来求助。诶，我们现在都知道说，什么性平三法通过啦，发生相关的事情，你大概都会知道有哪些资源可以去做。但如果教会没有想要根据为这件事情，然后预备一些资源，甚至也不会想要用的话，那我们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它就会是一个僵局，对啊。
我觉
所
得
以我
汉
对
字，
我
你
们。
在书中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教会无法突破面子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要能跟第三方机构求助，也是要能承认自己的有限，然后承认说自己可能教会自己可能不适合自己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要接受这个限制还是蛮难的。
对啊，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说，现在是假设应该就要有个生态系啦，就是说有那个可能前面的这个人际的伦理啊，甚至情感教育啊、性别教育啊这些教会界的自己本身可以促进大家可以更健康。对，然后但是我们又有防治机制的教育，特别那落实在制度里面。然后那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 SOP，有一个另外的单位来处理，第三方的单位。然后接下来可能最后还有这个复原，最后最好的状况是我还有一个复原的这个资源在这边。好，然后所以然后甚至还有最好状况，我觉得应该是教会这个群体很有潜力做到的，因为我们跟别的群体来相比，我们就是最喜欢讲认罪嘛，就是认罪跟悔改，你不觉得吗？就是那种哪个群体会一直讲罪，就我们嘛。那我们应该更有这个资源去产生出，像陶城啊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也都会想说，那这些加害者他们该怎么办？好，那会不会他们被处理之后就被排除了，被群体排除？可是我觉得基督教的教会，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根据我对圣经的整个的认识，我们是非常有机会可以去产生出一个机制，比如说以后在教会里面，它是有一个陶城的，哦，当然那个或者是说它有一个专门是接纳就是犯罪后的牧者，或者是犯罪的基督徒，或是什么的地方，然后在里面有一个修复式正义啊，或者是复合式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假设这是一个生态系，这是理想中的生态系出现了，好，那我就觉得我们教会界可以对在这个议题上面，我觉得可以对社会有贡献。我们就不再是拖累社会的那个地方，对啊，因为可能社会就是现在有性别教育，有性教育，然后也有防治机制，也有一些处理，但是可能对于这个之后的复合，还有修复式正义什么的，这方面还目前资源还是是比较少的，可能就比较是个别的这个受害者的关顾啊跟复原，但可能比较没有那种群体式的嘛。对啊，那我就觉得说，诶，如果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力量投注在这里的话，那 什么我想要的更多力量，包括什么各大神学院啊，好，各大宗派啊，好，从组织、从神学、从文化，然后从各方面可以都开始累积这方面的资源、跟建制、跟知识，还有更多人在路上的话，对，我就觉得至少让教会可以变成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对，或是变成一个更具有人性的地方，我觉得教会是有潜力的。
我觉得后面那个关于行为人的，我觉得很重要，也是我在读书的时候的一个很，就是我希望可以更多了解的方面吧。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揭发这件事情会毁掉那个人，然后可是如果有一个可以不毁掉他的方式，或者是让他是可以恢复修复复原的一个路径的话，这样子我们不会因为说哦。讲了这件事情，他就毁了的那种恐惧在那里。而且我觉得，像美国有些神学院也开始在监狱里开设课程，就是说去了解说，就是犯罪的人，他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神学，来建立他们的自我认识。好，在他们犯了这种很严重的罪之后，他们要怎么用神学资源重新整合一个新的自我认识？我觉得这是像你刚刚讲的教会很有潜力做的事情。
真的，所以就是现在有一种很想要拿麦克风，就是全球教会一起来，这样，对，这种感觉，
不过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他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神职人员，他当初要服侍神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说哦，我要去性骚扰别人嘛？那一定不可能，基本上很少会有这样心态。但是他到底经过什么样的一个文化，或经过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变成他是那种变成一种好像骚扰，然后而且是累犯的这样一种状况？
对啊，所
这
以他
块你可
自
不可以
己，
多聊一下，你自己觉得是什么？
神父他讲的是他讲说，第一个这个是一个长年累月的过程，然后他当然有讲到，因为他自己是神父嘛，所以他自己就很知道神父的状况，所以呢，他讲到是一方面，就刚才讲的那个。天主教对神父甚就是对神职人员那个无暇的这样的一个规范跟期待，好，那这个但是你又不是这样，所以呢，他越来，但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矛盾里面，那众人希望你是这样，但你其实又不是，这会产生很大的认知失调，然后最后其实就会开始自己骗自己了，就会开始自欺欺人。然后，但是你要发泄压力的话，可能我觉得神父他讲得很接地气，他就说一般人如果有压力的话，可能就去 shopping，可能就看剧什么的。但是神父有压力，他能做什
对，
么？
我觉得好惨啊，他都不
对，
能。
真的很，对，就是神父他，而且是长年累月的这种压力哦。然后他，然后呢？甚至是他自己也有讲说，耶稣会曾经有想要推动几个附近几个教区的神父可以住在一起，让他们还是有一个群体啊。然后，但是好像就很困难，因为历世历代都已经都是一个神父住在一个教会了，所以光是要推动这个也很困难，所以变成他们长期在这样的压力里面，然后又没有同侪，比较紧密的这种像家人那样的同侪，哦，当然也没有婚姻嘛，哈，然后所以呢，就是久而久之，压力就会开始，发泄在，首先可能发泄在一些无关痛痒的地方，久而久之，他就会发现这还是不满足，他最能够去发泄压力的地方，回到让自己有掌控权的那个地方，那就是权力了。哦，然后可能他就发现，哎呦，就是在自己的服侍的过程当中，使用那个滥用那个权力，他可以得到控制感，然后接下来就是醒了，对，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我当中在访问神父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但我就跟他说，那这样大概要多久呢？哈，大概从一个很热血服侍的神父，一直到变成加害者，这大概要多久？发现这些问题，然后他就说， 我觉得这就像是那个婚姻吧，好像两个人结婚哈，然后刚开始是很好的哈，那但是久而久之发现当中有问题哈，也是很努力啊，然后很挣扎什么，大概就是要好几年哦，所以我就觉得讲得好贴切哦，但我想可是你是神父哦，对，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了解哦？对，
7年
就是。
之痒嘛，至少要就7年。
对，所以他其实很了解，就是那种人性的一个脆弱，然后在一个体系，在一个结构里面，然后那如果真的都一个人一直在很硬盯，然后没有出口，甚至开始有不健康的出口，那这个不健康的出口，当然也跟外界的文化还有他们的生活的状态是有关的嘛，什么的，就是他其实对神父来讲，他就会描述这是一个整体的现象。对，所以他其实是对这些加害者的神父，他是充满的怜悯的，他会很想要跟这些，他看到的加害者神父，他很想要陪他们走这一段，哦，但是他也蛮沉痛，他就说，即使他很想要陪伴，但是，不见得那些人是愿意被他陪伴的，他就会非常遗憾，对，因为好像都已经走到这样一个自欺欺人这样的一个僵化的地步，而且在自欺欺人的过程当中，他还讲到会有一个现象，会叫做合理化。对，就比如说，因为我就问他说，怎么可能有人就是我在台上讲的是这样，但是我一下台马上做另外一个相反的事情，他就说，对，那个自欺欺人之后，他就会开始有合理化的现象，比如说他就会说，哦，我只是在帮那个姐妹，教她性，就是性教育，哦，那这当然就是把他的这个滥权的行为合理化，就说哎呦，这个是在为他好，这个是在教育，那这个怎么听都是错的啊。但是他已经好像要用这个东西来说服自己了，
我在看那个神父描述他们的这种压力的时候，我其实是想到父母，就是我们父母每个人都一开始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爱孩子的，啊，然后都不会想要伤害孩子。可是父母在什么时候容易就是滥用父母的权利，就是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你感到很无力，你对于孩子的状况很无力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施压，好。就是你不管是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无力，就是我好烦躁，我没办法处理，或者是你看到孩子的状况，你很担心，你没办法处理，你就会想要施压在他身上，然后还会合理化说，哦，我是因为爱他，我是因为为他好，然后所以我会这样做。我觉得跟父母怎么在压力下会去做出一些可能伤害孩子的事情是很像的。
对啊，所以也许这些都只是病症，它其实是应用到就是各种各样的状态，夫妻也是，或者是亲子，或者是甚至是教会的彼此的同工的关系、牧养的关系，可能他最根源的可能都是这个人，我们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或是不是一个能够了解情绪的人，或者是去处理情绪的人。对啊，搞不好关键是情绪。
而且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怎么样运用权力，我们对别人的影响，我们有没有这个反思的能力？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面对这个，真实可能很不堪的一些状况，然后就是避免掉我们去合理化。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像我自己作为妈妈，我可不可以承认说我在很挫折、很感到很无力的时候，我会想要去操控我的孩子，然后我要先认识到我会有这样子的欲望，就是我会想要这样子去做，我会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我的压力，我才有可能去选择其他方式，说，哎，我看到我有这样子的一种行为倾向或行为模式，那我可以怎么样选择其他方式来处理我的压力。
那就真的要对自己的这个，这要因为我们会讲说有性别敏感度嘛，但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可能以后还要有叫权力敏感度，就你知不知道你跟对方其实是有个权力差距的，然后你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说，我的有一些行动其实是一个滥权的，对，但是可能你以为 你以为你在爱对方这样，但事实上是一个是一个权力的这个压迫这样子，
然后
对。
就是可不可以意识到说，哎，当我的孩，我感到很烦躁，可是我叫我孩子去收东西，他就去收，然后我看到他，哎，这么容易听我操控的时候，我其实心里的压力还有那种挫折感是会下降的。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因为他的确是会下降的，因为我就发现哦，就是我没办法处理我自己的情绪，可是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那他还没到青少年呢、
哦，有，现在
所以
是，
我的压力很大，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叫了他们也不做了。
有感觉到两位父母的这个承受的各种压力了。对啊。
就是你刚刚不是讲到情绪吗？我觉得，如果在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可以一起痛苦或是分享痛苦的一种环境跟氛围文化，其实就会助长这种这些完美主义啊，或是那种那些状况产生。所以，那个对于牧者自己的自我形象，或是那种不健康的期待，或是他自己想要去操弄的那种，反正诱惑啊，反正我觉得啊，所以我是想要带到最后的结尾啦。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结尾。有时候也不见得是，碰到这种很巨大的困难跟问题，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没有答案。然后，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确就在一种痛苦的或者无解的环境。那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够有一种可以与别人一同哀哭的一种同在吧？对，之前有讲说要不要用最后这个欧宇宏写的这种 Me Too 的哀歌来作为这个今天的结束。然后我觉得至少在教会，我觉得蛮重要一个就是说，哎，其实我觉得很少有这种可以分享伤痛啊，可以分享这种痛苦的那种安全的环境，我觉得大家都在一种道德的完美主义的一种文化里头，我觉得是不是很健康的。
没错，
好，所以有没有未尽之言？
请大家多买书，多买书不见得代表对事情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买书还是一个行动，这样的，最后这样好吗？
买书可以放在教会的一个地方，然后让大家知道，哎，这个议题有人在关注，这样。
这也是一种防止啊。当你看到这个环境是注重这个议题，也比较不会，会让人比较心里有警惕嘛。
那我们要怎么用这个起印的方式做结束呢？你自己写的中文，自己要那个发音正确一点。
那等下乐琪先印，然后我跟着，
好好好，OK。
你再下一个这样，我们两个轮流印。
好好好。
作为一个信仰群体，我们为性骚扰与性侵害的存在而哀痛，不仅在社会中，也在我们的家庭、教会与机构中。我们为性暴力所造成的破坏与伤痛而哀痛。
作为一个信仰群体，我们宣告，这不是上帝的心意。
主，如同你在各种困苦中怜悯拯救以色列，求你聆听我们的哀歌，修复我们的破碎。
愿你的话语在黑暗中照亮我们，带给我们盼望。
主，你起初按照你的形象造男造女，你邀请两性一同治理这地，一同建立家庭，建造社区，建立互相欣赏、互相扶持的关系。
你所创造的两性关系是美好的。
当你美好的创造因罪恶扭曲变形了，孩子、女人、男人都因此受到伤害。
我们承认，我们离你的美好愿景相差甚远。
主，你道成肉身，教导我们要如何彼此相爱。你释放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你邀请我们参与医治与恢复的工作。
愿更新从我们开始。
耶稣，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你呼召教会要成为一个带来医治的地方。
但我们承认，当人带着伤痛来到我们面前，我们的回应常常是怀疑、否认、防卫、淡化。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受害者的伤痛与愤怒，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加害者。
愿我们的无助更深的让我们体会受害者的无助。
我们的沉默与逃避阻碍了你医治与恢复的工作，并建造了一个让伤害可以繁殖的环境。
主，我们一同悔改，求你怜悯我们，带领我们。
主啊，我们向你呼求，要到几时受害者的声音才能被听见？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受害者可以放心发声的群体。
要到几时，教会才能建立一个不包庇加害人的环境？
带领我们反思我们所建立的文化与体制，对谁有利，对谁有害？
要到几时，教会才能成为一个男女老少的身体界限都被尊重的地方？
赐给我们智慧，建立防治措施与申诉机制。
要到几时，我们的孩子才能从小学习健康的两性关系？
愿我们可以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保护、互相欣赏的关系。
主，我们的社会、文化、教会、家庭有许多的黑暗与破碎，还有许多受害者在黑暗中默默忍受侵害。
求你怜悯，求你拯救。
愿我们可以不要忽略他们的声音。
愿我们可以诚实的面对教会的不足与失败。
虽然我们的现况离你的愿景很遥远，但我们坚信你不会放弃我们。
你永不止息的爱，会一次一次跨越这个距离，更新我们。
主，你是使万物更新的神。在新天新地，眼泪会被擦去，伤痛会被医治。
两性关系会恢复成你所创造的样子。
你所开始的，你必会完成。愿你的愿景使我们认罪悔改，愿你的愿景成为我们的盼望。
我们一起念最后一句吧。愿你
愿你
的
的
国
王国
降临，
降临。
愿你的
愿你的
旨
旨意行
行
在
在
地
地上，
上，
如同行
如同
在
行在
天上。
天上。阿
阿门。
门。
好，谢谢雨欣跟雨虹来一起聊这本书。那我们都在路上，去睡觉的路上，
是我这边
去
在
工
睡
作
觉
的
的。
路上，去工作的路上。好，OK，好。就很开心今天访问到雨欣这本的作者哈，就是《Me Too 在路上》。那我们继续关注雨欣，她接下来可能还要再写好几本书，这样，要好好休息，这样自我关顾一下。好，就录到这边。
谢谢，谢谢。
OK，拜拜。
拜拜。
拜拜。